我们开始今天的下午的聚会，好，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好的，好，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第142首，142。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创世纪的45章。先回顾一下上一次读到第9节开始，当时是约瑟向来到埃及的他的弟兄们讲明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就吩咐他们要回到父亲雅各那里。所以第9节开始说，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第10节，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要赶紧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约瑟向他的兄弟们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啊，我是约瑟，是你们的兄弟。又说这地有饥荒，那整个全地只有埃及有这样的余粮，可以帮助以色列种族来度过这样的困难。这天约瑟也认识到是神把他放在了埃及地，尽管他从幼年到现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折磨，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明白是神的预备，那是为了要在这全地大事拯救才把他放在了这里。所以约瑟就吩咐他的兄弟们回到父亲雅各那里，不只是雅各，要整个的家族的人并一切所有的都带去歌山地，因为神预备约瑟就来到埃及就是为了要大施拯救保全他们的生命。我们再换到雅各的视角，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再次的看到自己的儿子，而且是失散多年，甚至在之前觉得已经失去了，已经死了的这样的一个儿子，对于年迈的雅各来讲是非常大的喜乐。所以我们一直到25节，好，这是他的兄弟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的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约瑟对他兄弟们所说的一切话，他们都原原本本的告诉了雅各，并且约瑟还在埃及还做宰相的事情都告诉了雅各。当雅各又看到是约瑟他的儿子派遣了这样的车队来接他的时候，心就苏醒了，因为是他的灵就活过来了。所以他说，这个爸爸在因为是 enough 足够了啊，我看到的听到的够了，我相信我的儿子约瑟还活着，那既然他活着，我要趁我还没有死之前，我要去见他一面。这是今天这段新闻。其实雅各和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福音，但还是心里边有怀疑，觉得自己无法相信，这样纠结的软弱的灵魂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很多人听到神恩典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控制不了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自己的头脑和心马上就相信他。如果我们相信了，我们随时就得救了。所以首先雅各和我们很多人一样，雅各是非常愿意相信坏消息，他听到的一些消息他宁愿相信坏。在当时约瑟被卖的时候，在创世纪37章的31节， 他的兄弟们对约瑟下重手，然后把他卖到埃及当成奴隶。他回去怎么向他父亲交代呢？好，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父母给约瑟做那件美丽的彩衣沾了血，啊，打发人送到他父亲那里，说：“你捡了这个，请你认一认是不是你儿子的外衣。”雅各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野兽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裂衣服，要缠麻布为他儿子备下的桌子。当他的那些儿子们把这件染血的彩衣放在雅各面前，问他这是不是约瑟的外衣的时候，雅各看到了，他听到这个坏消息，他没有做任何的质疑，也没有去做任何的验证，他没去找甚至是约瑟尸体的残骸，但是他选择相信这个坏消息，甚至深信不疑。所以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也像雅各一样，我们听到一个坏消息，听到可怕的事情，哪怕这件事情听起来不可能不可思议，我们也会愿意选择相信它。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了圣经上的经文，我们看到了一个谴责罪这样的经文，我们可能更愿意去记住这条，然后用这条经文不断的来折磨自己，思考自己。这件事本身是好的，因为神的话语让我们看清自己属灵的情况，但是当我们在愿意相信这样谴责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并不同样的容易相信神应许的经文，神拯救的经文。所以我们有时对自己带着一种偏见，我们愿意接受不好的事情，谴责的经文，我们拒绝好的事情，我们不愿意相信神应许神拯救的经文。在发生在雅各身上的事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客观的带着自己的判断的去衡量，去公平的去领受这些教导。但其实这些愿意相信坏消息的人，他们并不是毫无盼望的，因为他们从自己来讲并不是一个故意的硬心的顽固的不相信的人，甚至从他们的内心来讲，他们自己不想成为那样的人。雅各当然不愿相信他的儿子已经死了这件事情，他希望他的儿子有一线生机，还能活着。我们的心其实也是这样，我们的心也愿意抓住神的真理，我们听到他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也是那样的欢喜快乐，只不过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过去的知识体系暂时还不能接受，甚至不敢接受，我们害怕领受不是自己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到今天还不敢领受，还不愿意相信，其实我们的内心是很希望能相信的，我们的灵魂里面有那样深切的渴望。第二点，雅各听到他关于他儿子约瑟的真相的时候，约瑟还活着，他约瑟的弟兄们告诉他说，并且在埃及地当权力的宰相，掌管整个的国家。但是因为他自己是这么多年，从约瑟那么小的时候到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他一直相信约瑟已经死了。当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这么大的好消息的时候，他没办法一时摆脱困境，一时间就推翻了他过去这么多几十年所认定的真相。他是那样的悲伤的认为约瑟已经被恶兽吃了，被撕成碎片了。这个想法在他当听到的当下让他那样的痛苦，那样的悲哀，甚至这些年已经蚕食了他的信心，让他一直相信约瑟就已经死了，没办法摆脱。所以同样的，在今天我们也有些人还在坚持的认为基督不会拯救自己，就像 雅各相自己认定的相信的约瑟已经死了这件事一样，它是一个假的事情，是不真实的事情。但是因为他绝望太久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改变，一时间的改变。也可能我们来寻求神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可能也慢慢的丧失了斗志，慢慢我们的盼望也在一点点的变小。所以当我们再一次听到神愿意拯救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一时的接受，我们可能还会一直处在这样属灵的黑暗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想想，如果这样属灵的黑暗它不是真的，不是神拒绝了我们，那我们继续让自己留在这样的黑暗里就只是徒劳的，只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打破我们固有思维的这些认知的枷锁，我们求神给我们那样的信心跟喜乐来相信他的真理。这真理就是有那样一位救主，所有的权柄神都赐在了他的手上，他愿意来拯救跟祝福我们的灵魂。也许约瑟还活着这个消息对于雅各来说好的过于好，好的相信不了，他无法相信，他甚至可能觉得那是不是一个同名的人，是长得相似的人，那可能不是我的儿子。其实在属灵上我们听到的神的话语有可能也是这种状态，我们听到圣经说主耶稣为罪人而死，他用宝血已经拯救了我们。当我们想到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罪真的能赦免吗？我们可能也像雅各那样，这个消息太好了，它不可能落在我这样的普通的人身上，它不可能是真的。我们也可能会掉入这样的陷阱，但是事实证明雅各错了，可能我们之前也错了，这个消息并不是难以置信，它可能就是事实，只是我们现在一时间还没有办法转变我们的观念。所以我们看到当约瑟的弟兄们跟他们的父亲雅各说了这样好消息的时候，最开始雅各心里冰凉，不相信，完全拒绝，没有任何的改变。但这就是不信带给我们属灵生命的致命的伤害，就是让我们继续阴冷下去，没有任何的生气，不会有任何的生命。但是当我们看到后面因着他们的见证，他所看到的一切，当雅各相信约瑟还活着，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信心让他的生命苏醒了，属灵的生命苏醒了。而当我们愿意相信神拯救我们这样难以置信的好消息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会被他重生过来。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不信，使我们能够相信真理，有这样一位救主，他是一位活的救主，一位掌管万有的救主，他能够并且愿意拯救我们。所以让我们感恩的是，最后这些千真万确的见证事实面前，雅各终于走出了他的冰冷，他开始苏醒过，属灵的生命苏醒过来，从怀疑跟沮丧中站了起来。所以我看到最后以色列说，我的儿子约瑟还活着，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我们也可以像雅各那样，当神帮助我们，把我们带离那样的不信怀疑的境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神的面前放胆说，足够了，我听到的足够了，我见证的足够了，我等的时间足够了，我们的救主活着，我也要趁我还有气息的年日，我来到他的面前见到他的面。掌管埃及的约瑟向他的父亲他的家人们发出那样的邀请，到我这里来，那是神在赐给他们的整个蒙拣选的这样的整族人那样的 大师拯救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也向我们发出了救恩的邀请，他说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也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应许，他也向带领雅各和他的整族人来到约瑟那里一样，当我们来祈求他、寻求他的时候，他也必定按照他的应许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去。在我们未死之前，我们也可以见到神的面。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一次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好的，好，我们先来到45章25节到27节。他们从埃及上去，约瑟跟他的兄弟们说完，他的兄弟们从埃及回到迦南地，他们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雅各首先听到的是他的儿子们，约瑟的兄弟们，回到他的面前，亲自为他为雅各讲述的他们的经历，他们在埃及的经历，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之前说约瑟是旧约主耶稣基督的非常清楚的预表，就好像约瑟的兄弟们跟他们的父亲雅各见证的，约瑟还在，还活着，并且在埃及地掌权。在新约的时代，也有很多人来见证主耶稣也还活着。神子耶稣他死在了十字架上，被埋在坟墓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到神的右边。在他升天之前，他曾经向他的门徒和使徒们多次的显现他自己。我们也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三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三节说，他受害之后又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示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有很多人，主的门徒们、使徒们亲眼见证了，看见了基督复活。所以这个事实，他的门徒们在这世上一直在做那美好的见证。而这些门徒们，很多人是那些朴实的、简单的人，他们可能没有那样多的想象力了，编造故事，编造各种各样的虚假的东西来骗人。而且这些人对于这个真理是这样的坚定，他们甚至在遭遇逼迫、痛苦的甚至死亡威胁的时候，也宁愿为这样的真理而死，也不愿否认他们所见证的。他们甚至和主一起吃饭，甚至有些人还触摸了他，摸到了他，把手放进了伤痕。所以就像雅各的儿子们所见证的，约瑟还活着，我们今天也听到了这样的见证，主耶稣基督也还活着，有许多人为这事做了见证。而且救主活着这件事情不只是他的门徒，圣灵也在这件事情上为我们做见证。因为当救主升天之后，圣灵临到主的使徒和他们同伴身上，甚至他们开始说方言，因为他们走到了世界各地，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能用当地的语言来传讲神的话语，哪怕他们之前没学过，不掌握这门语言，但是因为神的能力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用方言来传讲神的信息。不止如此，使徒行传的5章12节后面一点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都重新合一的在所罗门的廊下。我们后面看到他们还行医治的神迹， 使病人痊愈。所以我们看到说方言、行医治的神迹等等这些事情加在一起，这是圣灵给我们的见证，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还活着，并且他的门徒们是奉他的名将救恩传给世上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复活的救主的见证。除此之外，除了新约时代的使徒还有圣灵借着他主的门徒所行的神迹之外，我们其实也看到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他们自己也见证了主拯救他们的神迹，他们属灵的生命活过来，他们生命的转变。哪怕是寻求的人，我们自己也见证了我们的祷告都蒙神回应的这样的证据。圣经告诉我们，仰望信靠我们活着的救主，我们就得赦免，得永生。所以每一个来信靠救主的人，都是在灵魂里面已经得到了新的生命，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对于每一个得救之人，可能他们的家人、他们身边的朋友能够明显的看出他们身上的变化，能够见证这些人在得救之前与得救之前有大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信靠的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和盼望，我们见证了主耶稣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他活着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他今天依然有能力来拯救。所以就像雅各的儿子们给他的见证，约瑟还在还活着一样，我们今天也听到了关于我们从死里复活救主主耶稣基督，他活着，他还在拯救世人，他既然有能力来拯救这样的见证。除了这些人的见证，这些个人的见证之外，雅各还听到了他的儿子们把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来转告给他，原原本本的转告给他。而且我们看这段约瑟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约瑟在说这件事里面神的美好的旨意。我们再回忆一下创世纪的45章的第四节，在约瑟跟他的兄弟们相认的时候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饥荒已有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一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雅各听到的他的儿子们转述的约瑟的话不是约瑟自己说的，约瑟说的不是自己，而是说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是怎么成就的，神后面怎么带领他们保守他们拯救他们。从这一点雅各也能判断这些话确实是约瑟亲口说的，不是他的儿子们编造的。因为约瑟从小就活在对神的敬畏跟爱中，这样的话只有约瑟能说得出来。而我们在圣经上所听到的主耶稣所传讲的神的福音，他来也是教导我们关于神的事情，关于永生的事情。而他对我们说话指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奉神的能力和名把福音的信息传给每一个罪人，让我们知道他是活的，他是真实的。我们也知道他所传讲的信息是荣耀神的，而不是荣耀人的。而且在约瑟对他兄弟们说话中，约瑟也告诉他的父亲雅各他今时今日在埃及的地位和权力。45章8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们下到我这里，不要转眼。约瑟掌管埃及全地，但是主耶稣掌管万有。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神把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上， 他的门徒奉他的名，他的教导去给普天下的万民来传讲这美好的信息，把他们带到主的脚前。而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信息不是来自于人的，说的不是人的事情，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就像约瑟的兄弟们告诉雅各的话一样，那是来自于神的信息，是那来自于那位谦卑的、温柔的、满有恩慈的我们的救主向我们发出的那样美好的呼召。约瑟非常慷慨且温柔的给他父亲和兄弟们还有种族人预备了一片非常好的土地，主耶稣也对我们伸出了这样的橄榄枝，说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所有劳苦跟担重担的我要使你们得安息。神的话语，这样的福音，是那样的庄严，能够深入人心，能够深入我们的思想来改变我们。而就像雅各说的那样，足够了，我们听到的这些神的话语也足够让我们相信他还活着，足够让我们相信他能拯救罪人。所以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拿走我们心里的疑虑、顾虑、沮丧。我们也希望可以像雅各那样说，我们听到的、见证的已经足够了，有那样一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我要仰望他成为我的主和救主来拯救我。这些约瑟的兄弟们带回去的这些见证给了雅各一些信心，但还没有完全。雅各又看到了约瑟差派来接他们的车队。我们今天也能看到很多神赐给我们祝福，他要赐给我们祝福的证据。比如说安息日其实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的证据，他把这一周的第一天专门为我们设立，让我们分别出来来思念神，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吃到灵粮。我们在安息日，我们的灵魂可以在神的话语中得到安息。所以人如果神不想给人安息，那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呢？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基督不能拯救，那我们所听的这些话语，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的神的信息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意义。所以当雅各看到约瑟都派出来车来接他，更能帮助他相信啊，确实约瑟还活着，他愿意把我们接到他那里。而在今天，神用他各种各样的器皿来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我们每周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在祷告会上向他祈求，我们有很多属灵的书籍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这些神所兴起的事工，就像约瑟派到雅各面前的车队一样，约瑟派来的车队为的是接到雅各来到约瑟那里，而神所使用的这些事工也是为了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如果我们真的渴慕他，我们迫切的寻求他，我们就会立刻的抓住他放到我们面前的这些他要接我们的车。而如果我们依然拒绝他，那我们就是故意的、有意的来拒绝他，我们就是对于自己灵魂的永恒的结局不管不顾。所以我们需要时常来听听我们自己里面的良心所发出的那样甚至非常微弱的求救的声音。我们需要来听听神然后借着他的话语要对我们灵魂说怎样的话。为什么我们听到的神的话语有那么多的劝告，那么多的警示，有那么多的邀请，有那么多的应许？这其实都是神所使用的方式，就像这些车辆一样，希望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 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而当我们来到神的车上，借着他各种各样的方式能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来到他的跟前，我们也可以像雅各那样，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已经足够了，我相信主耶稣依然活着，他对我们有怜悯，他能拯救我们，而且他也必定要拯救我们。好在看听到了这些见证，看到了来接他的车辆之后，我们看到雅各终于相信了，来到了第28节，以色列说，爸爸爸爸，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爸爸是以纳，足够了，雅各有足够的证据相信他的儿子还活着。而相应的，我们今天我们该考虑的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虽然他因我们的罪被钉在十架上，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进入了荣耀。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的第25节，希伯来书的七章的第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看到这样的经文，这样美好，这么有力量和应许的经文，可能我们没有怀疑过这话是神，真的是神说的，但我们可能 在此刻还没有真正的相信神的独生子主耶稣就会拯救自己，我们还没有得到永生。但是这样的状态是非常的痛苦且纠结的，那些拒绝相信圣经的人，拒绝相信这是神的话语的人，这些否认有救主的人，他们自己在某方面是自洽的，他们自己是一致的不相信。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是神说的话，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实际上去顺从他，这会让我们属灵的生命非常的痛苦。我们需要问问自己，如果我们相信福音是真的，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为什么现在还不相信他？如果我们相信他，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好，斯布真牧师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举了一个比喻，就是个故事。他说有就好像一名领航员被带到船上，带到船上之后，船长还有水手都来到他面前，对他大家赞扬说，我们相信你能够带领我们这艘船安全的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说完这些话之后，好，这些人都离开这个领航员，回到他们自己的舱里去睡大觉。但是当船在海上遇到风浪的时候，这个领航员开始要调整风帆的方向，能保持这个船在海洋里行驶的安稳，他需要这些人，需要舵手。于是他对着船舱喊说，你们在哪儿？你们下去干什么？为什么你们都离开了我？有些人在底下喊说，我们相信你，你是领航的，你说过你能把我们安全的带到港口，我们相信你。好，正因为我们相信你，所以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船，我们不想在甲板上吹风，我们只想躺在床铺上，这样更舒服。你说过你能把我们带到安全的带到避风港，我们相信你。就当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这个领航员就对船长说，你把我带上到你的船，就是为了取笑我，就是为了羞辱我，你们并不真正相信我。如果你们相信的话，你们应该按照我的吩咐去做，我们同心协力的，各尽其职的，才能把这艘船驶到那样的目的地。你们要真的相信我，当我引领方向的时候，大家应该步调一致的遵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救主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愿意相信他会拯救我们，但是我们并不实际的顺服他。 但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他说的去做的话，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得到他的拯救。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一位救主，我们知道有一位救主，但我们不相信这位救主，这是我们很多人所面临的非常纠结但是危险的境地。只要我们还不相信那位救主，我们就没办法得到拯救。而且不相信那位救主是我们自己不相信，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雅各并不是说45章28节，雅各不是说啊，我知道了，我相信约瑟还活着，行，他在那儿好好的就行。他说的是，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甚至我们看到翻到46章第1节，就是我们待会儿晚上那一段，他相信，怎么证明他相信？他就真的带了一切所有的出发了。当然，雅各想去埃及很重要的，甚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可能希望见到自己的儿子，再次看到自己失散多年终于重逢，甚至在他的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真的是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儿子。甚至可能在过去的那些年，雅各心里也会有点小的想法，他知道希望那么渺茫，但是他可能在自己私下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向神来求说，求神让我有机会再次见到我的儿子。即便他嘴上说他可能已经被恶兽吃了被撕了，但是这么多年很有可能他在自己私下的时候还会向神求。当然，见到约瑟只不过是雅各肉体上的亲人血缘上的情感，而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通过信心来到我们主约我们的救主面前，我们真正的见到他。因为只有真正的见到神子的人才会永远的活着。信靠那位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苦受死的主，才能给我们带来永生。刚刚过完11假期，可能很多的人也去出去旅游。当我们在规划我们的假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美好，说想像这个地方有景色非常好看，那个地方可能美食很多，想去尝尝。但当我们在规划我们要来到基督的面前这样的旅程的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那样坚定的信心，是说我要去见他，要去见到他，不管任何人任何事阻拦我。因为我们规划自己旅程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各样的阻力，我们放弃了之前的计划，比如说天气不好，比如说费用太贵，比如说可能有些安全的隐患等等等等，我可能甚至取消了之前的旅程。但是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去见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机会。因为除了见到他、仰望他、信靠他能给我们带来属灵的生命以外，我们的生命永远不可能活过来。所以就像雅各自己说的，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哪怕有前面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不确定，但是雅各自己是那样的坚定的说，我要去见他一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回头看历史的话，在这个时候雅各可能还有10几年的生命在这地上，他可能自己并不知道终点，但是他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开始慢慢的老迈了，很多机能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好了。他可能没准只能坚持，勉强坚持到见到约瑟，甚至可能还会死在他的身边。但见到约瑟这件事情，就足以让他那样大大的喜乐。而对于每一个寻求神的人来说，如果我们能见到主耶稣基督，我们会更加的快乐。哪怕在地上的死亡就在眼前，我们也能说，主啊，现在我见到了你，我就可以安然的离世，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你赐给我的救恩。但其实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见到了救主，我们其实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我们不用死。 我们属灵的眼睛会被打开，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圣洁荣耀的光照在自己灵魂上，我们将和他同在天家，享受永远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当我们懂得按照他的应许来寻找他，他也必定按照他的旨意来跟我们，向我们显现。我们看到他就会永远的活着。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像赐给雅各一样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坚定自己的信心，趁自己未死以前一定要见到我们的救主。雅各并不认为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是去见约瑟的阻碍，他甚至这句话背后的一层含义是说，我应该加快行动，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我去等了，我可能要尽快的起身出发，要去见约瑟。他相信自己可能离死亡不远，但是他坚持在死之前一定要见到约瑟。所以这段经文也在提醒我们，如果雅各都有这样的坚定，那就没有人能在雅各面前说，我太老了，我没有办法被神拯救，我没有办法找到救主。甚至神特殊的恩典，很多人是在自己年老的时候，头发花白的时候，不像年轻的时候，身体那么健康的时候被神所拯救的。所以无论一个人有多老，年纪有多大，身体状况多么的不好，福音也没有任何的限制，这些人，这些年迈的人不能得救。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们的命令是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他没有让门徒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喜好去选择年龄，歧视一些人，而只向一些人去，一些年轻的去传福音。所以对于我们中间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就像雅各一样，只要我们还有生命在，我们就可以也应该快的来信靠基督，他必要拯救我们。我们再复习一下前一段我们在提到的传道书的第九章的第四节，传道书九章的四节说，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着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接到第十节，凡你手所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你需要求神来保守和带领，特别是我们中间的已经上了年纪的人，可以快的行动起来，去见主耶稣的面。尽管对于雅各这样的老年人来说，他甚至不是一般的老年人，他可能已经100多岁了，这样的老年人来说，这么长的旅途可能更加的挑战，更加的困难，更加的艰巨，而且不止他一个人，还要带领着大队人马和他们一切的财物，要走这么远的路，是一件非常浩大的工程。那个时候也没有搬家公司，也没有高效快捷的交通工具能帮助到他们。整个搬家就好像在今天我们移植一棵长了很多年的古树一样，这样的古树在地下的根就非常的长，非常的广，要搬动这样一个拥有广泛的根的和枝干的树是艰巨的任务。但是雅各没有因为去埃及的路程这么困难这么远还打消他的念头，他坚持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也许我们自己，我们的思想也在我们自己的罪恶的土壤中扎根了很多年，所以他不容易去被拔出，不容易去搬走。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就像祝福雅各下到埃及的旅程一样，来祝福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转变，祝福我们思维观念的转变。当然我们的目的地不是 回到埃及为奴之地，我们的目的地是要去到主耶稣那里，是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属灵的迦南美地上永远与他同住。而我们中间很多人牵绊我们的是犹豫，是拖延，是可能在不同的意见中的徘徊举棋不定。圣经告诉我们，拖延是魔鬼的网，有那么多宝贵的生命被这样拖延缠住了，最终走向毁灭的结局。所以求神像鼓励雅各一样，还鼓励我们，像这样的纠结犹豫不要继续的留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像他那样快快的去见救主的面。甚至我们看到，当雅各开始相信神，开始按照神的旨意去下埃及去见约瑟的时候，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以色列人。好，这一点是我们接下来第二场的讲的内容。好，我们再最后来看一段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就是我们46节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内容。当雅各带着整族的人，一切所有的，按照约瑟的邀请，神的安排，神的旨意，出发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到来到别十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愿和你同下去，同下埃及去，也必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十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好，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作为第一场的结束，第37首，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
阿门。